突发，川普同普京通话，将在布达佩斯会面。四中全会前，四将领被罢免，何卫东为什么迟迟都未抛出来呢？川普说，乌克兰将大反攻，欧盟公布2030备战计划，吓了中共犯台，美国关岛扩军360度导弹防御部署。 FBI 说，川普上任之后逮捕中共间谍增加 50%。 李泽楷旗下香港电讯面临美国禁令。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每日要闻。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11点在真相社交发帖文表示，我现在正在跟普京总统通话，通话仍然在进行当中，时间很长，通话结束之后我会报告一下通话的内容，普京总统也会这样做。将近两个钟之后，川普再次发帖文说，刚刚才结束跟普京的通话，川普说他仍然致力于帮助解决乌克兰冲突，双方花费大量时间讨论乌克兰冲突结束后俄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川普还宣布，我们一致同意下个礼拜举行一次高级顾问会议，美方初步会谈将由国务卿卢比奥和其他指定人员主持，会议地点待定，随后我将和普京总统在商定的地点匈牙利布达佩斯会面，探讨是否能够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这场不光彩的战争。我和泽连斯基总统明天将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讨论我和普京总统的通话以及其他事宜。我相信今天的电话交谈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共四中全会即将在这个月的20号登场，高层再掀清洗风暴，官方10月16号通报，原武警司令王春宁、原火箭军纪委书记汪志斌、原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原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政委高大刚，四名高级将领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原因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上述四名被罢免的军队高官，都是中共党魁习近平掌握军权之后亲自提拔的军中亲信。对此，时事评论员周晓辉在大纪元撰文分析，这些人连续出事，是不是在表明习在军中的势力正在被清除呢？主导者是习，抑或是另有他人呢？掌握军权的是习，抑或是张又侠呢？如果是习，习会自毁长城吗？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王春宁等四人这个时候被抛出，只是四中全会中共大内斗的提前预热。鉴于习近平二十大后组建的人事架构大塌方，党政军高官一个一个落马，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多人被查或者失踪，外界预计这一届中央委员会将被迫改组，出现自20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但还不清楚会不会处理失踪几个月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原因是这个涉及到中共党魁习近平权力是不是稳固和军心动摇的问题。中纪委前监察部官员黄友群撰文分析指出，何卫东为什么迟迟没有消息呢？这个是因为如果及时公布的话，刮习近平的面真的刮得太过响了。何卫东涉及的问题可能很尖锐，再说习担心军人和百姓会造反。黄友群表示，如果何卫东描华涉及普团夺权搞政变的问题，中共当局担心影响政治安全，所以能拖就尽量拖。独立评论人士杜正日前撰文分析，习近平提上来的人一连串地落马，习家军大面积的塌方式冧荡，直接削弱习近平的权威。到四中全会，这个会被全体中央成员笑话，是习近平的一种奇耻大辱。中共高层内斗亦都烧到美中贸易战。美国财长贝森特之前透露，北京突如其来的稀土攻势可能源自内部势力的对立。贝森特15号并且指出，现任中方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是典型的中共战狼。 他说那位8月28号带着极具煽动性言辞现身此地的副部长或者是擅自行动。贝森特仲直白地说，如果中方想成为一个不可靠的世界伙伴，这样世界将不得不脱欧。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三公开证实，美中已经处在一场贸易战当中。他仲表示，关税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重要工具。川普说，我们有100%的关税，但如果我们没有关税，我们将没有任何防御，显得自己软弱无力。对于川普为什么将对中共反制时间定在11月1号，时事评论员袁斌认为，一个是流出一段延迟期，令到市场震荡，令到媒体沸腾，令到对手焦虑。更关键的是食委食在中共四中全会。种种迹象表明，这次会议很可能涉及高层权力的调整，而高层权力的调整往往导致中南海政策的变化。袁斌说，这个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窗口战略，在对手政治体系最不稳定的时刻制造外部威胁，从而放大其内部矛盾。另外，这个也是一种心理博弈，令到北京的分裂先行显现出来。它可以迫使北京在四中全会前后陷入决策焦虑，若果妥协，内部强硬派会指责投降，若果死牛一边颈硬顶，经济风险和舆论代价又可能失控。观众和听众朋友，你认为川普打的是一场令到中共陷入无解选择的心理战吗？欢迎留下你的精彩点评。你平时吃饭、吃面、甜食等等，会不会是想吃多两啖呢？但一到晏昼呢，就感觉好像真的没离神气咁啦，不得不用咖啡提神醒脑。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严格选取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的，帮助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亦能够感觉轻松自在，每一天都充满活力。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加有底气。代谢宝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请上健康520网站即刻订购啦。
代谢宝俾我感觉更有精神。
嚟睇下俄乌最新战况。彭博社报道，乌克兰总参谋部10月16号通报话，当日凌晨乌军袭击咗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嘅炼油厂。通报称，萨拉托夫炼油厂系俄罗斯最老嘅炼油厂之一。这间厂参与满足俄罗斯武装部队的需求。乌军称将持续推行一系列措施，打击俄罗斯军事工业基础的关键环节。报道指出，最近几个礼拜，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从炼油厂到原油管道和海运码头。同时，克里姆林宫亦加强了对乌克兰的攻击力度，并且几乎没有表现出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的意愿。16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紧急断电举措。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当日凌晨使用300多架无人机和37枚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多地能源以及民用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欧盟亦都在为俄罗斯可能的入侵积极备战。10月16号欧盟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一项名为2030防务备战路线图的国防计划草案。这个路线图概述了明确的目标和里程碑，目的是缩小能力差距，加快成员国的国防投资，并且指导欧盟在2030年之前实现全面防务备战。路线图中列出了四项旗舰防务倡议，分别是欧洲无人机场、东翼监测、防空盾牌和太空防御盾牌。欧委会表示，这些计划将增强欧洲在陆地、空中、海上、网络和太空领域的威慑和防御能力，同时直接为北约的能力目标做出贡献。这个计划草案当日在欧盟委员会获得通过，并计划在这个月23号召开的欧盟峰会上提交给各个成员国。另外， 乌克兰国防部长萨梅加尔在他的官方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在最新一届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上，乌克兰和西方盟友就一系列新的军事和产业援助达成共识，总额超过10亿美元。他表示，北约成员国将向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追加至少 4.22 亿美元资金，另有 7.15 亿美元用在支持乌克兰国内军工生产，包括无人机、电子战系统及爆破设备。德国总理默茨16号表示，欧盟可以利用正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向乌克兰提供总计大约1400亿欧元的额外无息贷款。他强调，这个举动不是为了延长战争，而是为了结束战争。乌克兰亦都正喺度创造性咁寻求美国对其战争努力嘅帮助。泽连斯基将喺礼拜五喺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川普，讨论防空、远程武器同紧急能源援助。基辅独立报报道，川普15号喺被记者问及呢次会面嘅时候，川普表示，双方将讨论乌克兰准备将战火推回俄罗斯嘅战略。他说，他们想要发起攻势，我们将需要作出决定。他表示，美方亦都在考虑战斧导弹之外的其他选项，但没有讲明细节。同时对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表达怀疑，并呼吁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强调持续冲突不利于莫斯科作为大国的形象。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了避免中共未来对台湾动武，美国五角大楼全力加强关岛基地。报道指出，关岛位于太平洋第二岛链，在美中战略里面扮演重要角色，亦是太平洋战略之处。多名美国军官指出，加强关岛基地目的是展现美军作战能力，以对中共军队产生威胁作用，避免其未来侵犯台湾。加强关岛基地仲存在一些难题，比如运补给困难、基地防卫成本高昂等。另外，针对中共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的行动亦至关重要。这个导弹可以携带传统核弹头，而且关岛在它的射程范围之内。五角大楼表示，2030年之后，关岛将设置18座新型导弹防御系统，包含侦察、拦截和作战管理功能。美国还会对岛上军事设施提供全面防护。美军印太司令部资料显示，到2037年，美军在关岛的现役、后备驻军以及眷属将增加10000人，那时总数将高达34000人。不单止是这样，美国2019年到2028年之间将为关岛投入62亿美元。台海局势不单止使到美军军事升级，亦都使到美国科技巨头正在加快推动供应链去中化。日经亚洲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微软、亚马逊和 Google 等企业正积极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区，以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其中，微软计划从2026年起，将其新款 Surface 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以及资料中心服务器的生产全面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区。亚马逊旗下的亚马逊云端运算服务 AWS 同样采取非中国制造策略，尤其针对人工智慧 AI 资料中心服务器。另外，有消息称 Google 在泰国已经建立完整的供应链生态，从组装到零组件一应俱全。行业高管指出，这次是美国顶尖科技企业首次明确提出大幅去中化的目标，而且范围深入到基础零组件和材料层面。消息人士透露，除了逃避美中贸易战带来的潜在风险，台海局势紧张加剧也是美国企业急于在中国大陆以外建立替代生产基地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总统川普15号在司法部长、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的陪同下，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宣布代号为夏季热浪行动的全国性执法成果。帕特尔特别指出， FBI 针对中共间谍活动的逮捕和起诉数量增加 50%。 卫报报道，夏日热浪行动是一项为期三个月的行动，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快速逮捕通缉逃犯。川普表示，由于这些努力，全国暴力犯罪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近 20%。 这个是过去20年来最安全最和平的夏天。帕特尔随后亦都详细列举了川普政府上任近九个月内的关键数据，称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打击犯罪的最佳数字，包括在国家安全领域针对中国、伊朗和俄罗斯间谍活动逮捕和起诉数量分别增加 50%、50% 和 33%。 同时今年到现在为止的反恐行动逮捕总数达到125人，高过去年的100人。川普总统将执法成果归功于新政府的领导，并且将前所未有的犯罪率归咎于愚蠢的开放边境政策。另据中央社报道，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15号发表最新报告指出，中共针对美国与盟友政军体系展开大规模间谍行动。报告指出，美国盟友的资讯系统甚至是整个政府都可能已经被中共情报部门渗透，所以共享情报、军事计划等行为可能导致敏感资讯泄漏。报告强调，得到机密情报的中共将能够对抗美国武器，甚至预测美国可能的作战方式。另外报告还提到，美国本身及盟友国的武器制造商被中共渗透，几十种武器系统设计被中共窃取，包括先进战机 F-35、 爱国者三型导弹系统等。报告建议美国重新调整与盟友的政策及精简官僚机构，并强调若果美国没有做出改变，东亚将更容易被中共主导。礼拜三，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正准备撤销香港电信运营商 HKT 在美国运营许可授权。香港电信是香港富豪李嘉诚的仔李泽楷旗下电信盈科的子公司。彭博社报道，该委员会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在撤销香港电信在美国境内或向美国提供国际和国内电信服务授权方面迈出第一步。具体来讲，委员会向 HKT 及其全资子公司发出一份陈述理由令，只是他们解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不应该对其启动撤销程序的原因。新闻稿强调，香港电信隶属于一家受中共控制的实体中国联通，而该实体已经因国家安全原因被列入 FCC 黑名单。据悉，香港电信目前已获准与美国网络互联，允许直接交换电话和数据。FCC 主席布伦丹·卡尔在新闻稿中表示，今日的命令延续了 FCC 的工作，确保那些对我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而且受中共控制的实体无法连接到我国的电信网络。若果上述撤销决定最终生效， HKT 将被禁止在美国境内及向美国提供国际和国内电信服务。根据电信盈科及香港电信的2025年中期报告，李泽楷 31.8% 股份，中国联通持有电信盈科大约 18%。 礼拜四，香港电信股价一度急跌超过 6%。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